感谢收在这里，还有在通过网络敬拜的人，向神献上感谢。我之前关于死亡的信息，以对于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的思考结束。经文三章二十二节，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我想这是圣经里最难解的经文之一。我没有听到关于这节经文太多的讲到。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我们不得不问两个问题，非常难解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分别善恶树？第二，如果亚当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恐怕永远活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节经文我会按照经文顺序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将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引导你思考第二个问题。其实已经在之前的讲过第二个问题的，已经大概的讲过第二个问题。首先我们先来看分别善恶树。我们中间无论老少都曾经问过关于分别善恶树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不是信徒会问，甚至非信徒知道这个圣经记载的人都会问的问题。我不知道圣经里还有什么比这棵树更具有争议性。为什么神要创造这棵树？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如果神知道人会违背他的命令，并有能力不造这棵树，为什么神要造它呢？这棵树不是亚当犯罪堕落的原因吗？如果伊甸园里没有这样的树，人到今天也能在伊甸园里享受平安和喜乐，我们不需要受苦，我们不需要体验死亡的痛苦。有很多关于这棵树和造物主的不满和抱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思想一些初步的想法。有时我可能会重复我说的一些话，但是为了强调其中的要点。第一，亚当在一定程度上知道罪的后果，尽管他之前没有见过肉体的死亡。我认为这个想法对我们了解亚当的罪是非常重要的。在亚当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有另一个因为犯罪而得到神审判的，便是撒旦。撒旦的罪加增，撒旦为了反叛抵制神，便试探神创造的光冕，即是亚当。亚当和夏娃一定看到撒旦犯罪的后果，以及他与神的关系破裂。启示录十二章九节指出，那条骨蛇是试探亚当和夏娃的魔鬼。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大龙就是那骨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撒旦对夏娃说的话与主的话相矛盾，但夏娃没有质疑蛇。夏娃在听到撒旦自相矛盾的话后，并不感到惊讶，这表明他知道撒旦的存在和撒旦的本质。因此关键是他在花园里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第三种声音不是神的声音，不是亚当的声音，并且这个声音否认了主的话。亚当和夏娃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们一定知道这堕落天使的存在。第二， 亚当有能力不犯罪，但他选择犯罪，这实在是邪恶的，是公然反叛神。邪恶已经在神的创造物中，即是堕落的天使。亚当不是通过亲身经历，而是通过观察认识到邪恶，然而他选择了撒旦的道路，没有使用神在创造时赋予他不犯罪的能力。邪恶不是在分别善恶树上，而是在亚当的心里，在他的选择里。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并非所有的天使都与撒旦一起反叛神，只有三分之一的天使与撒旦一起堕落，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好的天使继续侍奉神。那么亚当肯定不仅有坏榜样，也有好榜样，然而他效法了坏榜样。这还告诉我们，亚当必须具备善的知识，不只是关于恶，还有善的知识。我们必须被提醒，引诱亚当的不是分别善恶树，而是撒旦。在创世纪三章中，试探者是撒旦，而不是树。分别善恶树只是撒旦使用的工具。当亚当受试探时，他吃了禁果。试探者是撒旦，试探临到亚当的心，亚当在他心里选择违背主的命令。当亚当的心受到试探时，禁果变得如此诱人，想必他每天都见过这棵分别善恶树。在他被试探之前，他对这棵树的果子没有任何的兴趣。亚当犯罪的原因不是因为分别善恶树，而是一个试探从外进入了他的内心，并寄居在他里面，使他变得胆大妄为，违背了主的诫命。亚当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他仅仅是明目张胆地将想法化作行为罢了。我们必须看到，亚当一定有善恶的知识，并且在主的命令中就可以找到。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中是一个神对亚当说，创世纪二章第十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否定式的命令，暗示亚当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不可吃这个命令和违背这个命令内后的后果，暗示亚当有道德义务遵守主的诫命。换句话说，他有善恶的知识。顺服是善的，违背是恶的，他也知道违背的后果。在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这种知识已经存在了。栽种善恶树必是有一个真理或目的。亚当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宣告神的荣耀，那个能够使他不犯罪，而是遵守神所有诫命的荣耀。神给了亚当这样的能力，亚当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可以宣告神的荣耀。那个命令他不吃善恶树的果子的神的荣耀。因此亚当可以表明，神是他的主，他是主的受造物。无论是哪一个方式，他都可以荣耀神，这就是神造物的目的。然而亚当违背的行为，不断地藐视主所赋予不犯罪的恩典，并且亏缺了神的荣耀。 亚当本是可以通过遵守神的诫命来敬拜他。他在伊甸园里没有失败的认识，没有认识神的主权和听从神的诫命。这里的应用每天都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是顺服神还是违背神呢？这就是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分别善恶树的试炼。若我们顺服，我们跟随的是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的道路；若我们违背，我们遵从的是第一个亚当的道路，违背神。我想你这个分别善恶树可以在你自己个人的生活，你的全身心里也可以查验你们自己，你们是顺服还是违背呢？你若是违背的话，你每天都在吃着分别善恶树的禁果。你若无法赦免别人，无法与人和好，无法爱他人，那你就是违背了神的诫命，你都在吃着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和三章二十二节之间有类似的表达。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尽管我将重复我之前提出的一点，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一直被误解。例如，善恶树是否赋予人分别善恶的能力呢？是不是吃了分别善恶树，那个人就知道善恶呢？这是否意味着人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的分辨？正如我们之前看到，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主在二章十七节中的命令来回答。二章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条禁令暗示了两件事，神的诫命和人在顺服和不顺服之间选择了自由。这也暗示人是能够选择不犯罪的情况下就有分别善恶的知识了。主的诫命和人必须遵守这条诫命，表明人对罪恶的存在以及含义是有认识的。亚当被告知他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他道德失败的后果。也就是说，无罪的亚当知道顺服和不顺服的区别，这是人的道德能力。亚当在没有真正犯罪之前就有分别善恶的知识了。因此我们明白，人是在无需经历罪的情况下就能分辨善恶的。这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概念。神命令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宣告了犯罪的后果。神完全知道善恶，但他不需要亲身体验来认识的。同样的，我们不需要亲身体验罪来了解罪。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中找到类似的表达。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是蛇对女人说的话。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 就如神能知道善恶。如果我们比较三章五节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会发现试探者和神的话有一定的一致性，也有分歧。第三章二十二节是神说的，三章五节是撒旦说的。人与神相似，在三章五节中，试探者对夏娃说，对夏娃说话时用的是将来式的第二人称代词，他说你们变如神。在三章二十二节中，神用过去式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因此他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神和试探者都说到像神这一点。三章二十二节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神和试探者并不是说人被神化，他们都使用了一个比较介词如或者相似。如或者相似来自同一个希伯来语单词，所以我们要确定人像神，人如三章五节说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不是说人成为神，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人在分别善恶方面变得像神，我们可以说亚当的知识在哪些方面变得像神呢？对于这个问题，唯一答案必须是否定的。亚当对善恶的认识受到罪的影响，而他所获得的新知识更多是亲身体验了解的恶。神知道罪，创世纪六章五节谈到人堕落的光景。创世纪六章五节说到在挪亚时期人们的情况。创世纪六章五节，你在学习人的罪恶时，这是一节可以引用到的经节。创世纪六章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希望能理解这句话说的意思是什么。神看这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人堕落的光景。人罪恶很大，以至于终日所思想都是恶。人的罪恶很大，以至于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当亚当犯罪得罪神时，神审判了他，并提供了一条救赎的道路。当堕落的人变得更加败坏时，神审判人，并使洪水，泛滥。但也用挪亚，也用方舟拯救。当亚当和夏娃被发现有罪时，神通过 将他们从伊甸园赶出去，审判他们，防止他们错误吃下生命树的果子。这既是审判，也是对他们的拯救。试探者在三章四到五节中提到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两个好处。试探人的人说，吃这对你是有好处的。这第一个好处是不一定死，第二个是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已经看到试探的蛇在死的问题上对他们撒谎，现在剩下的是关于善恶的知识。在三章二十二节中，我们必须注意到关于神的一件事，耶和华神这里的表达这么说。这里耶和华神，希伯来文的意思，两个词，耶和华和神。请记住，耶和华是与人立约的神的名，而神是神的另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复数性的。主要动词是说，这个说是第三人称阳性单数动词。这里的语法听起来有点复杂，而我想说的是，说话的是一个人，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是单数的。在同一节经节中还有一个词指的是神，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我们指的是谁呢？耶和华神说，人已经与我们相似。我们指的是神。在这节经文中，我们发现单数形式的主语和动词与复数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耶和华神是单数，动词也是单数，第三人称单数。然而宾语却是说我们。我们看到了三位一体教义的例子。我们必须了解园中分别善恶树的作用。这棵树比生命树产生了更多的好奇，这棵树是做什么的呢？知道善恶或善恶的知识在后续中有一个象征，在于人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这一点有点难以理解。那我再次说，知道善恶或善恶的知识在后来有一个象征，在于人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赤身露体并不代表一种行为，而是一种状态。亚当和夏娃从创世之初就是赤身露体的，但他们只有在违背了主的诫命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因此善恶的知识必须与他们所拥有的新状态相关。在犯罪之前，他们虽然赤身露体，但他们却没有意识，也没有感觉。然而在犯罪之后，突然间就注意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的意识不同了。善恶树是神指定的工作工具，如果他们顺服神的诫命，就可引导他们在道德和属灵上达到最蒙福的状态。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便蒙福。被吸引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于是由于出于夏娃对善恶知识的渴望。渴望更多的知识是没有错，不一定是有罪的。让我们常常认为分别善恶树是坏的，因为它使人犯罪。真正的问题必须在善恶知识的意义中找到。善恶是相互关系、互相制约的概念。 人达到了他以前没有达到的目的，他要学习善与恶的明显对立，以及善与恶与善的明显对立。他如何才能达到呢？答案必须在神对人关于分别善恶树果之命令中找到。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有选择，有权选择服从或不顺服，他有能力做出道德的选择，因此神吩咐他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称之为人选择服从的能力。人没有在两者之间选择的意愿，我们称之为人的自由意志。人一定有善恶的知识，听从神的命令是好的，不听从神的命令是坏的，是恶的。通过给他们一个否定式的命令，不要做某件事，神在善恶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划分。人应该是可以克服，可以胜过蛇的试探，相信神并顺服神的诫命，从而达到最高水平的善恶知识。通过胜过蛇的试探，相信神并顺服他的诫命，人能够达到最高的善恶水平知识。通过胜过试探，顺服神的诫命，这本可以使人对善恶有更清晰的理解。这意味着与分别善恶树名称相关的善恶知识必须是更强烈的善恶知识，但树本身没有赋予任何知识，但对这棵树的反应，行为反应是很重要的。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需要我们仔细思考。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有几点我们需要思想。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只是在知道善恶的意义上，并不是说人被神化，人变成神了，因为这在两个方面是不可能的。一，人是受造物；二，人背叛处于咒诅和死亡之下，因此人不可能成为神。这句话也是比喻性的，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注意与我们相似这个词，这是人与神之间相似的描述。现在我们了解这种相似之处是什么。正如我们之前所见，人最终并没有因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真正的认识善恶，相反的，这意味着人对善恶知识得到扩展和倍增，以至于他将不断地生活在善恶的影响之下。生命树是我们了解分别善恶树的好榜样。生命树并没有将生命赐给亚当，生命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分别善恶树，比如生命树并没有赐生命给亚当，生命树并没有赐生命给亚当，亚当本是有生命的。即使这生命是有限制的，当人没有通过试验时，他便失去了生命。然而在吃分别善恶树之前，亚当已经有生命，他不需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赋予生命。关键是亚当并没有将生命主没有生命树的帮助，却已经有了生命。同样的，亚当并没有善恶，并不需要善恶树知识的帮助， 帮助他了解善恶。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这句话必须表明人在善恶知识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与亚当所经历的其他变化密切相关。第一，人在犯罪后第一个变化是将自己藏起来，人强烈的感受到与神隔绝，在永远活在恐惧中，加增自己的罪恶。人对善恶知识将会加增，甚至会被更多的用来对付自己。神对善恶的知识是完整的、完全的，是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得到的。人对善恶的认识也变成像对神对善恶的认识，但是在犯罪的情况下体验到的。人在对罪的认识程度，在创世纪六章五节和罗马书三章都有说明。我会说这是人对神的反面模仿，这是我们进一步学习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的一个重要点。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说，这也是对堕落后的人的描述，这种善恶知识不是客观的，也不是外在的，而是成了亚当的本性，成为他的本性。不管是怎样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定义人的东西。正如我们借用圣经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或者罗马书三章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一个罪恶的本性，我们是罪人。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这句经文的意思也需要从神是美善的，在神里面没有罪恶这个事实来理解。看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第一眼，我们可能会认为人已经变得与神相似，知道善恶。但是人与神相似能知道善恶，但却不是像神那样知道善恶。神所知道的恶不与人所知道的恶那样。神是美善的，不是恶的。人在堕落之后，人是恶的，这一点与神完全相反。图里我们可以说，人并没有因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变得像神一样美善，反而他们违背了主的诫命，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现在人是恶的。人能知道善恶的意思是人现在通过亲身体验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传道书八章五节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在传道书八章五节中被翻译为经历和辨明的希伯来词，与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中被译为知道是同一个词。亚当和夏娃因为不顺服而经历了邪恶，人变得从内在知道何为罪，这使他变得完全不义和败坏。他们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相当于属灵的死，即是与神的生命完全隔绝。 人不断的经历罪恶，人不断的通过行恶而经历罪恶，人对善恶的认识达到不同的层次，恶变成人的本性，善变成了不可实现的。人对善恶的知识与神对善恶的认识完全相反，神是美善的，神没有邪恶，而人变得罪恶，在里面没有良善。神知道人不顺服的后果，因此神提前警告了亚当，然而人却违背了神，彻底的在经历中经历了邪恶。亚当对善恶的认识增长了像神那样对善恶的认识，但却是相反的一面，并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人内在的这个反应特征导致他被赶出伊甸园，神判人不配住在他的花园里了。在这方面，创世纪三章五节应验了。创世纪三章五节，撒旦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然后神在三章二十二节说，那人已经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种意念对人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让我们了解人知道善恶意味着什么。第一，他们眼睛明亮了；第二，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这是一个新发现；第三，他们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他们躲避神的面，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恐惧呢？他们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可能是对与神同在的恐惧，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不配与神相交，或者可能会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害怕死亡，因为死亡是他们不顺从的明显惩罚。突然他们从来没见过死亡，大概也没有死亡的概念。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亚当堕落的影响听起来并不大，例如亚当和夏娃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能从中找到什么样的意义呢？有人可能会说，尽管亚当试图躲避神是不好的，但真正糟糕的是我们必须回到这个故事中寻找人苦难的原因。因此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在创世纪中发现的一切都像一颗种子在等待发芽成长和加增，它孕育着各种创世纪三章里的记录，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而只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萌芽。它孕育着各种等待全面曝光的罪恶。神问亚当，他所得到的新知识是否是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违背了神的诫命，亚当证实了确实如此。所以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中，人新获得的知识的性质必须根据人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来解释。亚当到了一个地步，他必须从自己道德选择的影响中出来，并到另一个阶段，他必须选择单单依靠神来通过试验。亚当应该选择顺服，但他失败了。如果亚当能够照着他对神的依靠坚持神的诫命来回答试探者，来回应试探者，他便不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将是他自己能够为自己做过最崇高的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十五节中， 约书亚的宣告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是你们所住之地的摩押利人的神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亚当新增加有关于善恶的知识，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当我们进入思想下一个要点时，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我总结有关善恶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教导的话，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顺服敬拜的有关顺服和敬拜。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这样常常面临这样的选择，是顺服还是不顺服。第二，我们再讲到生命树。我们很难理解创世纪3:22关于神禁止亚当和夏娃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这个含义，很难理解。原因是创世纪中没有提到这棵树的作用，圣经里没有明说这棵树到底是做什么。有禁令严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却没有提到生命树，因此有点难以理解。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分别善恶树，但对生命树的认识不够。关于生命树，我们需要思考三件事。第一，它没有赋予亚当和夏娃生命，只要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可以永远地活下去。他们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日子便宣告死亡。没有生命树的果子，亚当夏娃仍然可以活着，死亡只是与分别善恶树有关。第二，生命树在天上是赐给信徒的，看似生命树是赏给信徒的赏赐。启示录2:7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我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能吃生命树果子的人是在神乐园里的。这是指未来的事，当我们到天上时会发生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赐这棵树果子的是赐给天上的公民，是基督耶稣的信徒。当我们比较创世纪3:22和启示录2:7时，生命树是为了存留那得胜的人，为得胜的人所留的。那么我们可能认为生命树就像圣餐的，就像主的圣餐。圣餐不能按字面意思解释，圣餐不赋予生命，而是纪念被赋予的生命。同时，圣餐不仅仅是象征性的。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中，不按理吃圣餐的人遭到了后果，其中一些人甚至死了。亚当夏娃在犯罪堕落后再去吃果子，就意味着就可以与不按理领受圣餐，类似于不按理领受圣餐。不是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可以不死，而是因为他们犯罪后不配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了。那么创世纪3:22需要正确的理解，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正如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习的，生命树并不赋予亚当和夏娃永生，生命树更多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胜利。 那么永远活着也并不是我们作为信徒所理解的永生。一般意义上的永生是指在神里面没有尽头的生命，是享受与神相交的生命。然而这里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就被剥夺了与神永远相交的特权。所以这里说的永远活着并不是指永生。伊甸园是神的花园，罪人不配住在那里面。而吃善恶树的果子也是给信徒的特权。有错误的观念认为神把人赶出园子是因为害怕人吃生命树的果子而得永生，所以神因为害怕人会这么行，所以把他们赶出去。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神对罪的最初警告，人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那一天必定死。所以这审判是不可逆转的。在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天，他们必定死。他将归于尘土，这个审判是不可逆转的。而主所赐唯一的补救是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一个堕落的人只能通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中所应许的弥赛亚而不是生命树得永生。神审判堕落的人，同样也给他们一个解决方式，解决方案。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还在伊甸园中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永远活着，这代表他们永恒的状态，即是永远无法脱离审判和罪恶。神从一开始就为堕落的人计划要将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因此他将他们赶出伊甸园，以免他们陷入永远的审判而不得拯救。因此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生命树，而是所应许的弥赛亚。阻止亚当和夏娃吃生命树的果子是神的怜悯，因为这将为他们除去因为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审判蛇、男人和女人的过程中提供了救恩。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怜悯的行为，阻止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使他们免于被永远的定罪，没有机会被救赎。因此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人们产生了永无止境的负面影响，而禁止吃生命树的果子则与神的拯救计划有关。靠着神的恩典，亚当被阻止吃生命树的果子，避免永远处在咒诅之中。我们必须记住，创世纪三章中神的咒诅是与神的救恩一起出现的。主让亚当避免留在伊甸园中吃生命树的果子， 并有可能从永恒的咒诅中得到拯救。我想这样的解释是对的，因为我在看创世纪四章一节，创世纪四章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便说，我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人。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在这里亚当和夏娃表达了他们对拯救的盼望。他们误以为这是耶和华应许所应许给他们的拯救。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的话，三章二十二节是神对亚当和夏娃的怜悯。生命树没有赋予生命给亚当，分别善恶树也没有将知识赐给亚当。亚当违背主的命令，做出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违背悖逆行为，使亚当经历了罪恶，并得到最大的审判，这也传给了他的后代。然而神以无限的怜悯提供了另一种的方式，他拆了所应许的弥赛亚，将亚当赶出伊甸园，避免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因此人不必永远生活在咒诅中，而是有机会从永远的审判中被拯救出来。所以神在审判中显明了他的怜悯。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神审判罪人，然而怜悯的神也纪念他们。扭转咒诅的唯一方法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所宣告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将你的心打开，从耶稣那里接受永远的生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很感恩神的怜悯，在他审判的时候，他向亚当和夏娃显示了怜悯。我们是不配的人，亚当和夏娃也是不配的，然而为他、为他们、为他的后裔，你派遣亚当、派遣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上。主，你凭恩典预备救恩的道路，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些信子的有永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帮助我们不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犯罪得罪你。每一天每一时刻，每天我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主帮助我们能够走顺服的道路，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